在下面作为一个讲员在下面听赞美诗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在主里的充感逆鳞，因为每句诗词好像都是我要说的话，今天要传讲的道理。再次感谢敬拜团队的侍奉。好，我们下面就开始今天的信息分享。我个人比较喜欢读大先知书，因为这些大先知书的背景都发生在犹太列国和被掳期间，都很有故事，而且经常读的时候有画面感。前三本书都很长，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很长，到了第四本但以理书就很短的十二节，经常就觉得好像不够重视。但其实但以理书有很丰富的真理在里面。我前两年读认识神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以但以理书为背景来讲解什么是认识神的人。他是OK， 好像OK， 然后是认识神书这本书这样说，什么是认识神的人？第一，就是认识神的人有大能力为神工作；认识神的人对神有伟大的思想；认识神的人为神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认识神的人在神面前，在神里面有极大的满足。这本书是巴特先生所著，你可以看到他是这样评价但以理的。我每当看到这些论点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实在是很惭愧，因为根本配不上这样可以称呼自己是认识神的人。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侍奉的机会。那我们在今天讲到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阿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恐惧战惊地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要我们实在不配，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你，我们常常甚至背离你，但你却怜悯我们，给我们侍奉你的机会。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你从头到末了你得到全部的荣耀，愿你恩典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把这本故事背景讲解得非常清楚，是一种用一种中国称为春秋的笔法哈。他这样说：犹大王约阿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他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阿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付他手中，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犹太人呢，总共有三批人被掳到巴比伦，神并且预示说被掳期为70年，当满了70年之后，犹太人会返回耶路撒冷。巴比伦但以理呢，他是出身贵族，甚至有人说是他可能是西西家王的后代。他是在公元前第605年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并且呢，他经历了整个被掳时期，他是见证了巴比伦的兴起、昌盛和骤然间的灭亡，然后也经历了波斯帝国的开始。他在巴比伦和波斯宫廷中服侍了三个王，首先是尼布甲尼撒王，然后是佛沙萨王和居鲁士王。在但以理书的最后一节说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当时居鲁士王元年距离公元前605年已经65年过去了，所以说他是整个被掳时期的见证人。另外呢，在同时期的经文里已经有了对但以理的见证，在以西结书第14章这样说道：说虽然有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华说的。也就是说，但以理还在世的时候，大家就把他和诺亚和约伯这两个人相提并论。还有以西结书第28章这样提到，说看了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所以说但以理的智慧在当时已经是有目共睹的。 这个被掳时期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其中有神满满的祝福和测不透的智慧。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日常的祭祀都停止了，所以说以色列人开始狂妄了。说以色列人开始仰望那圣洁的羔羊啊，应许的弥赛亚。在巴比伦，在他们被掳了巴比伦以后，代表神存在的圣殿也被摧毁了，所以说他们就有了在以西结书中对那个天上的圣殿的盼望。然后他们离开了故土，来到异国他乡，然后他们就遵照耶利米的教导，开始注重在异国建立圣洁的社群，所以说就有了耶利米书中的一段著名的经文。耶利米是这样教导被掳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要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是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是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要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然后他们很多人名字也被迫替换了，但是也因此他们更看重他们内在的信仰和身份。谁说但以理书呢是一个关于信仰和文化的故事，是一群有着基督信仰的人在如何在异教环境中生存并且胜过异教文化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当中呢，很多人都出生在各样的家庭，我们背井离乡来到北美，来到西雅图，然后我们的孩子进入不同的公立中学、高中、大学，我们自己来到不同的公司和文化和职场环境中，我们为了融入主流文化，我们也取了新的名字。那今天的但以理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如何帮助我们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文化和信仰的这种冲突？我们是该完全的放弃信仰，还是彼此包容，还是相信但以理书从始至终的一个主题，就是说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围绕三个主题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在文化中如何持守基督信仰，我这里试着以亲子教育这个切入点来讲。然后就是用基督信仰来影响文化，我们可以讲讲职场的见证。最后呢是靠基督信仰胜过文化，这是以教会这个主题来讲。好，首先是文化中持守基督信仰，这里面我就想先读一段经文，比较长，是但以理书第一章5-20节，比较长，我可能会略掉跳过其中几些章节。这王是指尼布甲尼撒王，他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和亚撒利亚。然后跳到第8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是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同岁的少年人肌瘦，那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侯，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和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就撤去他们的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神赐给他们聪明知识， 但以你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预定带进放盐人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和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但以理当时可以说就是个少年人，不到二十岁，大概就跟我们今天将要上大学的高中生一样。在被掳到以色列人的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中呢，他们应该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巴比伦王给他们提供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他们进入巴比伦宫廷学习当时巴比伦最好最深的学问，就如中国明代进入翰林院，或者当代呢我们进入哈佛大学，对吧？一旦毕业呢，就会获得一官半职来服侍巴比伦王。但此时呢，这但以理已经显出他们的智慧，他和他的朋友们没有拒绝进入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和文化，他也没有拒绝来服侍他们的征服者，但是他们出乎意料的在饮食上却以死抗争。他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不吃也罢了。”他甚至说不想让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这个很大的胆子哈，应该是以死抗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不介意神把他们放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们在意的是如何在任何的文化环境当中呢，如何持守基督教的信仰，过圣洁的生活。这一点和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不太一样。我们儒家标榜的是一臣不杀二主，不当亡国奴。像张义礼这种有王族血统啊、王恩浩荡的王公贵族呢，一般来说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应该以死明志才对。然后我们中国人呢，一般来说在生活中呢又比较通融，所以说酒肉穿肠过啊、佛祖心中留，这是一般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但是我们看到神显然很喜悦但以理的选择，神是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虽然他们只是吃素菜喝白水，却更加的俊美肥胖。三年过后，就相当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最后答辩的时候，巴比伦发现他们的智慧和聪明比通国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他们跟相比较是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就相当于今天的可能是科学院院士那种级别的，但是这些少年人呢比他们的智慧高过十倍。这是高过十倍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最近呢教会在组织学习一本书叫属天的属灵领导力这本书。这本书中这样谈到智慧，他说如果知识是事实的积累，智力是理性的发展，那么智慧就是属天的分辨力，它是洞察事物的核心。智慧包括认识上帝和人心的微妙之处。我记得上个星期的春令会中庄主坤牧师也不停地提到一种分辨力哈，如何分辨事情，如何分属天的分辨力，我想指应该是异曲同工，这样指的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在圣经中也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我们可以见到这个但以理和他朋友们的智慧应该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赐的智慧。我是去年有幸呢参与真光的青少年事工，我当时经常看跟那个青少年接触，我当时看到他们的时候呢，经常眼中脑海中想的就是这个但以理拒绝王膳这个画面。我也很希望我们当中的青少年呢有一天进入社会，也能像但以理这样能够有自己的属天的智慧，也能蒙神的祝福。有人问我你的尊光青少年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答案呢就比较更接地气，就跟庄主坤牧师说的一样，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尊光青少年呢今后进入大学以后呢可以继续去教会。这个目标其实并不小，根据现实的数据呢65%-70%的青少年进入大学之后可能会停止去教会，这个数据比前几年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有70%左右青少年在进入大学之后停止去教会。这些青少年离开家进入大学，实际上就像但以理从以色列进入巴比伦的宫廷。他们当中都很聪明，都进入这个国家最好的私立大学或公立大学，然后进入学习最流行的学科，然后他们可能在大学里面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开始吸取各种文化思潮啊，文化快餐。你们也看到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哪一个总统在任，当选的是拜登还是川普，这个他们更关心。如果是这个不是他们中意的总统当选，也许他们就觉得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临到似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青少年在进入大学之后呢，开始对教会嫌弃，停止去教会。这就如那个哥林多前书一章所说，我们所传定十字架基督在外邦人看为愚拙。所以说，请问今天的青少年或者我们自己，有多少人还能辨别我们生活中看似可口却是玷污自己的东西？如果能看到了，我们有胆量来拒绝吗？还有，我们可以思问一下，如何帮助我们这些青少年成为这个时代的但以理？圣经的很大部分都是关于进入异教文化的故事，比如说雅各一家进入埃及，400年以后，以色列全家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他们在埃及是侍奉埃及的神，神带领他们进入旷野，40年来认识他，预备他们。接着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里因为那里有更先进的文化、经济和各样的偶像，当时的约书亚就预见到这种异教文化的危险，他就告诫以色列人说你如果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觉得我们想培养但以理这样的青少年，我觉得一个秘诀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全家侍奉耶和华并不是指我们每个人都要到教会去做什么事工，比如说一起来登台献诗啊，或者是招待啊，并不一定是这样。我个人理解就是说，侍奉呢是在你当下的位分上按照神的旨意和教导行事为人。圣经说或吃或喝都是荣耀神。比如说我们弟兄，我们一个重要的侍奉职分就是在家里做属灵的头，做属灵的在家里做属灵的头，爱自己的妻子，管教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带领全家读经祷告认识神，过敬虔的生活，培养孩子们有属天的分辨力，有但以理那样的智慧。家就是我们侍奉耶和华的一个场所。另外，家长呢也要在侍奉上做孩子们的榜样，并教导孩子们有侍奉的操练。比如说我们周五的团契，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小组组长在侍奉，实际上每个参与的组员都在侍奉，不管是听的是讲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侍奉。还有青少年周五的团契，也不是只有问世那样的那种带领人在侍奉，其实每个参与的小孩子也是在侍奉。我觉得我们从小就应该给孩子这种侍奉的观念，让他们知道在侍奉中更多的建立这种属天的品格。这样的孩子将来离开家庭后，就比较会继续去教会，不会在社会中迷失。他们也会建立自己敬虔的家庭，并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耶和华面前。好，我们下面来讲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基督信仰来影响文化。在真光的很多弟兄哈，都是在真光西雅图的很多高科技公司工作。我想问，如果大家在职场上最关心的是什么的话，我要说是升职，可能大家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哈。我个人以为升职是一个人影响力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如果你的影响力影响到一个 team 的产品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 senior 工程师。如果你影响到一个大的部门的产品的话，你可能就是 principal 工程师。一个员工呢，并不需要成为经理才可以有 impact。比如说我所在的公司有一个工程师呢，他直接汇报给 CEO。 那他的 impact 就是整个公司级别的。在《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一个职场争权夺利的这样一个宫廷大戏，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是大流士做了波斯的王，他抬举但以理，他喜欢但以理，抬举但以理，使他成为三个总长之一。因为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呢，大流士想继续提拔他成为三个总长之首，并且有意立他治理全国。于是其他人就嫉妒他，想要害他，但他们却找不到但以理的任何把柄。圣经中这样说，只是不能找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因为他忠心可靠，找不到他们任何错误和过失。于是呢，他们只有从但以理的信仰来入手，他让他所敬拜那一位神和这王的法令发生直接的冲突。他们就让大流士王发布一个命令，说无论何人，如果在三十天之内除了向你以外，若向任何神或向任何人求什么，就必须把他扔到狮子坑里。然后我们看到但以理不改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他仍然是每天三次，早晨、中午、晚上向神祷告。于是这些人就控告他，虽然大流士王很喜欢但以理，并不愿意，但这些人胁迫大流士王把但以理扔到狮子坑里。然后圣经是这样记载的，说于是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常常侍奉的神，他必搭救你。有人搬了一块石头就放在坑口，王又盖上自己的印玺和众大臣的印鉴，是承办但以理的事，不可更改，不得更改。王回到宫里，整夜没有吃东西，也没有任何娱乐解闷，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天一亮，王就起来，急忙到狮子坑那里去。他走进坑边的时候，就用哀痛的声音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活的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常侍奉的神能搭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使他们没有伤害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的。王啊，在你面前我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王就非常的高兴，吩咐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他身上一点损伤都没有，因为他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污蔑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带来扔在坑中。他们还没有下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骨头都咬碎了。后来大流士王写信给住在全地的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下令，我所统治的全国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他是永活的神，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不灭亡，他的统治直到永远。他搭救人，拯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他搭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爪。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前后。这个故事对我们职场工作有什么帮助呢？我个人感觉这有很多帮助哈。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尽到一个员工的本分。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但以理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他的工作是王不受任何亏损，他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强于他的同事，所以说大流士利益他治理全国。另外这个方面以弗所书有很好的一个教导。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七节是这样说，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仆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场态度。对我来说，当我们在职场不如意的时候，这是我们首先要检查的，我们是否在工作中有亏损，是否有足够的顺服。我这里可以分享一个小见证。我当时是2006年受洗的，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灵粮堂。当时那灵粮堂呢还是归台北灵粮堂来管，所以说台北灵粮堂的牧羊主任欧永亮牧师呢经常到我们来做培训，然后我就听了不少次。
很有启发，我觉得在我信主第一年，欧永亮牧师对我帮助很大。他当时就分享他一个见证，就是说他在全职侍奉之前，他在公司做事。有一次呢，他就跟着公司的领导呢，就是出差，在机场呢，他们领导说：“哎，我们喝杯咖啡吧。”然后就买杯咖啡，然后回去以后呢，就报销。有一天呢，他的领导就把他叫到面前，说拿着报销单就对他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个报销单就1.5块，就是一杯咖啡钱，没有多，没有少，就是一杯咖啡钱。”这个领导就非常的奇怪，就一直问你这怎么回事。他就说我就用了喝了一杯咖啡，所以就报一杯咖啡。后来欧永亮牧师准备全职侍奉的时候呢，他的公司这位领导就经常找他谈话，就是想挽留他。然后后来就说看来不行，就说哎呀，我不跟神争人了，那你就让你走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职场态度，很那个很。也许你会说啊，这不过就是时报时销啊，偶尔一次谁做不到呢？但我觉得实际上是很多这种在看得见的地方的一个侍奉啊、见证啊，实际上都是在很多常年操练起来的。比如说，也是欧永亮牧师，当时他也是在跟我们分享说，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读书的时候，经常也可能是在餐馆呢、啊，或者是加油站打工哈、啊，每天工作很晚。他每天晚上回去最高兴的事呢，就是数硬币，他一大堆硬币小费可能之类我也忘了，他就是数，然后没数到第9个的时候，第10个就放在一边，然后就这样子，最后呢就能那一堆的就是归神的，另外一堆是归自己的，这是一种日常操练，没有人看得见，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人有见证，实际上都是这种私下里操练长期操练形成的。然后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说啊，我的工作我不喜欢怎么办？这时候比如说我实在不喜欢我的本职工作，那又怎么办？有什么建议呢？我这里也是听到一个牧师的讲道，我可以直接引述一下，我觉得可能对我们也有帮助。有点是这样说的，说有个人呢去建筑工地，他见到4个建筑工人，然后第一个建筑工人呢都在砌砖，这4人都在砌砖。然后这个人就问第一个建筑工人说你在干什么，然后这个人就没好气说你看我干什么，我在砌砖，心里很可能很不得志哈，这个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他看到只是砌砖。然后第二个工人呢他就说哇，我是在修一座房子，这个人的就是职业规划呢就比较有目标，他不没有光看到砌砖，他在看到修房子，将来他的领域中可以说我建了多少房子，参与建造多少房子。第三个人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在建立一个教堂，是这个城市里最美轮美奂的一个教堂，然后我目前正在砌砖的地方是这个教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还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个人就特别有自豪感，他知道工作的意义。然后又问第四个工人说你在干什么呢，这个人就说啊，我在正在参与建造天国。我觉得我们的工厂升职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些，每个公司都有一些 principle 要有些 guideline 要 follow 哈、像业务上升就会有一些比较 soft skill 那种 guideline， 像我们公司它有一个 guideline 就是要 think big， 就是 think big。 然后这个我们当时经常想到这个时候就经常想，就是说怎么 think big 呀，怎么有一个新的 idea。 一般来说我们就会想把自己现在干搞的一套全盘抛开，重新想一个新的点子出来，但哪有那么多点子来想，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在立足在现实的工作中，把你的现实工作和一个更大 scope 和更高的一个 goal 联系起来，然后想想怎么为了这个更高的 scope 这个更高的 goal 呢来 improve 来改进你目前的工作。我觉得刚才那个第三个工人就有这种境界了哈，他应该他没有看到只一直在砌砖，他说我在参与建造一个美轮美奂的教堂。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有第四种态度，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正在参与建造天国。上个主日村民会庄主坤牧师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各种工作决定的时候，也没有把教会考虑到你的决定中。如果比如说你是选择工作公司 A 或者公司 B， 或者准备到西雅图还是到硅谷，你能不能把教会 这个放在你的考量之中。如果你能这样做，也许我想你其后的工作神也会大大的祝福你。但是这是其中两点，但是我们看到丹以理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想要害他的人呢，没有找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于是他们是人为的制定了一个法规，与丹以理的信仰发生了冲突。虽然大流士王发布了这个法规，但他却对这因此而起的冲突却无能为力，这个法规好像凌驾于他之上，所以说他只能把丹以理扔到狮子坑中。虽然这个王不能凌驾这个法规之上，但是我们的神掌管一切，他封住了狮子的口，并且让大流士废掉了这项法规，并且让全国的人都在丹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所以说丹以理职场侍奉的最高峰呢，不是他在波斯帝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长，而是通过他死里复活的见证，是他的老板承认上帝的法令高于国家和公司的法令，神的话高于地上所有权威的话，是波斯的文化呢发生了改变。我个人感觉这可能也许这跟其后几年之后以色列人可以重返耶路撒冷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大家也许认为这样的法规只能发生在古代的巴比伦和波斯或者当代的一些专制国家，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这种潜规则和文化思潮呢，实际上影响力非常之大，比如说可以左右大选，左右总统人选和国家走向这些规则和文化对我们的信仰也形成各样的挑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有病或者有什么外出要请假，我们可以很自然说我生病了，或者我要有个 vacation。 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因为教会的侍奉我们有要请假，比如说要去一个 retreat 要请假，大家会怎么请假呢？会找什么理由呢？也许还是会说我可能生病了，或者我家里有什么事。因为这就是今天的潜规则，就是说今天的潜规则是隐藏个人的信仰，个人信仰个人化。想做这种见证很难，我这里也分享一个见证，我觉得这是在 BSF 郭长老提的一个见证哈，就是说当时郭长老他在 BSF 在星期一每次都在查经，每到中午星期一晚上5点之后就要全身心的投入到 BSF 中，但是当时公司里面有很多事情经常找他，郭长老就给公司的老板说是吧，后来公司老板就跟自己的部门就说星期一每个星期晚上下午5点之后你能不能再找郭弟兄啊，郭弟兄有侍奉啊，从5点之后呢，郭弟兄就不再就是 unavailable。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侍奉，很了不起的见证，因为有胆量把自己的见证把自己的信仰在公司中显露出来，并且让公司来尊重每个人在自己的侍奉，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见证。还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丹以理经过此事以后，你们如果是换到我们的生活中，你们如何看待丹以理呢？因为他被扔到狮子坑里，但狮子却不能伤害他， 他完好无损的从狮子坑里出来。如果我们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你可能会觉得丹以理本身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我们就可能会膜拜丹以理。但是我们看到大流士王却把荣耀归于神，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就来源于丹以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见证，因为丹以理在生活中实时见证神，大家都知道 他在侍奉一个神，都说丹以理是神，所以说大家也知道丹以理是因为神的缘故才会被扔进狮子坑里，所以说丹以理的见证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为神的见证。丹以理见证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他把自己的生命舍了，神又把生命赐给他，就如马太福音10:39所说的，为我失丧的生命将要得到生命。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哈，这幅画里面丹以理在狮子坑里表现得非常的勇敢从容和庄严。其实如果是你要找到另外一幅画，就是特西马尼园女耶稣，你会看到是非常的惊恐软弱和羞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主 会那样惊恐软弱羞辱。我看过王一牧师的这一个讲道，他就说，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是与所有人类的苦难是不一样的，他是为救赎所承受的苦难，在十字坑中单一里，实际上还是幸福的，因为他所面向的那一个结局是与主的联合，而十字坑里面，而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所承受的是与父的分离，他与父分离，好让我们可以与主联合。同样，狮子坑里的但以理面对着狮子要吃掉他的野兽，但他所看见的却是天堂的门向他敞开了。这就如使徒行传的第一个殉道者史蒂凡，在临死前他看到天开了，人子坐在天父的右边，然而在十字架上科西玛尼园中的耶稣却看到地狱之门向他敞开了，而这地狱之门原本是向我们敞开的。所以说狮子坑里的但以理的勇敢从容和庄严，乃是来自于克西马尼园里耶稣的惊恐、软弱和羞辱。好，我们马上进入这天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信仰文化来胜过文化，基督信仰胜过文化。如果是我今天问问大家，你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印象？你们可能很多人会说，欧洲的教会在衰落。欧洲的教堂成了旅游胜地，中国的教会呢，目前正在受逼迫，如四散的羊群。美国的教会呢，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你却很少听到在社会政治中听到教会的声音。在但以理书中呢，我们看到神的子民离开了耶路撒冷，四散各地，圣殿被毁，祭祀停止了，正如今天一样。然而，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说到，直到巨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从公元前605年但以理被掳到巨鲁士王元年，65年过去了。这65年间，巴比伦这个王朝已经灭亡了。也就是说，巴比伦灭亡了，世界改朝换代了，但是作为神的子民的代表的但以理还健在。不仅如此，他在整个侍奉期间，那65年期间，他还作为神的使者对每个君王讲说神的旨意，并且带来神的审判。但以理书第五章就记录了伯沙撒王最后的宴乐。伯沙撒王当时是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宴，期间他取出了他的爷爷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所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饮酒，然后就忽然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灯台对面王宫粉刷的墙上写字。这个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然后但以理就被叫来解读这文字。但以理就对着王说，他说，伯沙撒啊，你谁知道这一切，却不谦卑自己，今向天上的主至高，差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灵，你又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掌管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所以说，神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为止。所以当天晚上，巴比伦王朝就灭国了，然后伯沙撒王也死于非命。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但以理是代表神带来了对巴比伦王朝的宣判。有这里我们也看到，历史的戏剧性哈，不可一世的巴比伦灭亡了，而宣告他灭亡的人就是一个他们从以色列掳到巴比伦的一个王国奴。如果一个人像但以理在世上活那样长久的话，你会经历很多的王，每一个王都有自己的梦想，最有名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巨撒梦，巨像梦。这个梦，这个像呢是金头、银胸、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然后借着但以理的解梦，尼布甲尼撒知道了神对历史的安排。我们对这个梦也都很多人都熟悉，很多人就是写了很多的论文来讲，就是说大家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梦，这个解梦如何在随后历史中被兑现。我们知道这个金头代表是巴比伦帝国，银胸代表的是波斯帝国，铜斧代表的是希腊帝国， 铁腿半铁半泥脚代表是罗马帝国。但是这个梦里面一个非常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解更重要一个点是，它揭示了说神必定必另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这国度必不归给其他百姓，却要打碎灭绝所有的国度，存立到永远。这个国度就是基督在世界上是地上所创立的教会，教会胜过这个世界，实际上并不需要我们教会特别做什么，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但教会需要了解神所赐给教会的权柄，并且使用教会所赐的一个权柄。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可以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可以看到。这些经文说，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立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并不需要地上的政府特别恩待我们什么，而是地上的政府需要借着教会来明白神的旨意。神要借着教会是世人认识神，要借着教会是世人认识神，认识神的大能和主权，也要借着教会是世人认识罪悔改来敬畏神。今天的世界各国都在建造各自的巴别塔，做着各自的强国梦。比如说美国有美国梦，马丁路德金有一个对于美国梦的一个为人称道的一个阐释，是吧？就是民族合一之类的。但是当我们以为这个梦想已经实现的时候，实际上现实却在打脸。虽说这个梦的解读并不到位，但是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说，神是因为世人骄傲离弃神，建造巴别塔，然后打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合一。但是他们在基督里还是有盼望，因为他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所以说人类所盼望的合一只有在教会里才有可能，这是教会的责任去宣讲这样的真理。我们中国呢，也有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梦想。我们小时候有小康梦，实现四个现代化。今天呢，我们有复兴梦，这也是中国教会的责任，去让中国教会的责任，让中国人从这些梦想中醒过来，告诉中国需要基督的怜悯和救赎。所以说，愿我们每个人和每个教会都成为今天的解梦人，用福音真理来为这个世界解梦。谈到这一点呢，我可以做一个广告哈。我上个星期参加春令会的时候，大家在最后问庄主跟牧师说，如何从圣经的角度看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实际上这个在网上已经有这方面了。我过去的一个牧师叫洪米健牧师，他从20年起就开始有一系列的文化和信仰讲座，他会针对当下的每一个热点话题办信仰讲座，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办传示这个热点话题，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他都会有。像他，我记得他好像最近也发了一个系列，就是来讲解乌克兰战争。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就是洪米健牧师的文化和信仰讲座。好，我们下面基本上就快结束了。当一个战乱纷争的历史时期过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当我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说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中国的一首古诗，就叫长江东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功，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个古诗很有名哈，就是杨慎的《临江仙》这是看似非常洒脱的一个笑谈，但是在这洒脱之中呢，却透露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世事无常的无奈。但是我们看这一句经文说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一话呢却透着一种确定性。但以理还在是指不可一世的巴比伦王灭亡了，但被他们掳去的那个弱小的以色列社群还在。但以理还在呢，是指代表金头银胸铜符铁锤半铁半 在你脚的各个帝国都不在了，但神在世上所创立的教会还在。但以理还在是因为他信靠的神一直都在。所以说但以理还在，包括你我今天都在，也是因为神的爱。就像这一段经文所说的，说靠着神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全能的，是现在是是将来是，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相隔。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好，谢谢大家。